我们一起低头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你是那位伟大的神，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感谢你在北城设立这个教会，感谢你我们可以奉你独生爱子的名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你的救恩，也在圣经中记载那些古圣先贤他们的事迹，让我们可以借着他们学到我们这些现在归信你到你名下的这些门徒当怎样度我们暂时寄居的日子。主，孩子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你的家中分享，也求主你保守掌管孩子的口舌，下边那段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来掌管来使用。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跟着以利亚学信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回去以后真的在信心方面有一些操练。信心呢，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信心的话，别的任何事情是无从谈起的。我真盼望着大家呢都能够在信心方面了能够有一些操练。信心呢只有经过试验，也就是经过一直在操练着我们的信心，然后呢才能够显示出呢我们所拥有的呢是真的信心，也才呢更为宝贵。希伯来书11:6，这里讲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神没有信心，其实也就是不相信神，也可以理解为就不以神为神。这个就如同我们做儿女的不认我们的父母一样，其实这是极大的侮辱，当然了得不到神的喜悦。然后这里还讲到说必须信有神，到神面前呢来的这些人，并且呢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在彼得后书1:5-8，这里讲到这样的几个方面。一个呢说是正因这缘故，这个缘故呢是前面4讲到的，就是说要脱离情欲的败坏，而与神的性情有份。因着这个缘故，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下边提到了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基本的或者说先决条件呢，是要有信心。有了信心才能够谈到后边的德行之道、爱众人的心。如果没有信心，是根本谈不上后边的那一切的。在这里呢也讲到我们8说我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才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结果子呢是指我们属灵生命上我们会真理的认识啦，生命的长进啦，传福音啦，侍奉啦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如果没有这几样，可能怕会影响到我们结果子。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信心是最主要的，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们有了信心才能谈到我们会有德行，就是有些好的容身一人的这样的行为，也可以做到有节制、有忍耐、前进等等这一切。甚至于在彼得后书1:9，就接下来一节那里，神还讲到什么了，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所以从这些经文里我们可以看，真的信心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真的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呢都能够彼此的互相鼓励，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操练信心，让我们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那么今天呢就看在以利亚的经历中呢我们还可以学到些什么，也是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跟着以利亚来学祷告。那么首先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呢是神和人在圣灵里的相遇与交通，是天和地的连接。也就是说祷告是我们在圣灵里边我们这些信徒可以跟神面对面的交谈，并且更荣耀的呢就是把天和地连接起来。所以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是至关重要的。在敬礼班里讲到这一课的时候，那里曾经有个比喻，就是读经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吃饭，而祷告呢，相当于是呼吸，而侍奉的是运动。作为一个生命，能够活，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吃饭、呼吸、运动，这些是必不可少的。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的祷告也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要祷告？有人说，神知道一切，然后他赐给我们的他就赐给我们好了，为什么还非要我求他才会赐给我呢？所以我想不止一个人了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想简单的呢，从三个方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是神的命令。我想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那里，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说神要求我们要为万人代求。在其他地方有好多地方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彼此代求。所以神命令我们要祷告。主耶稣甚至于他在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还曾经告诉我们要奉他的名求。所以这是神命令我们，神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要祷告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说是主耶稣为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这里讲到，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更是讲到，他在拣选这十二使徒之前做了整夜的祷告。所以主耶稣他在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的神性是在的。就是这样，他还要祷告，把事情带到父神的面前，更何况你我呢？所以有主耶稣的榜样在这里，我们现在的这些门徒，我们也要祷告。另外第三个方面了，就是求神做事。我曾经听过神的一位仆人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不祷告是自己做事，而祷告是求神做事。我想我们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都会相信我们自己作为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不管是任何方面，我们是非常容易会犯错误的。而神呢，他是无限的，他是全能的，他不会犯错。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人是我自己做好，还是呢求神做好。戴德生曾经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祷告就是把你自己做不到的事交给那位能做到的神来做。所以祷告呢，也是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基督徒呢谦卑下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而让神呢施展他的作为。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感谢赞美神，我们可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支取神，从神那里支取智慧能力。特别是在我们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就是祷告。所以神是知道一切，他也可以把一切都赐给我们，但是神还要我们祷告呢。我想至少有这三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祷告。刚才讲过祷告呢，就跟神交谈。所以简单来说呢，可以是祷告呢就是相当于是跟神讲话。看起来呢似乎是很简单，但其实祷告呢确实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比如说主祷文，刚才大家唱的那首诗歌，有些人可以根据那几节经文就写一本书，而更有恩赐的人借着祷告，他可以教就是一个季度的主日学的教导。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就跟着圣经中以利亚，我们来学习呢来怎样祷告。特别是呢那些学习呢怎样呢做到能够蒙神垂听，蒙神成全的这样的祷告。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想这样的祷告呢就是要凭着信心求。刚才我们读过这段圣经，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十八节的时候，那里是讲到这个寡妇呢来抱怨以利亚，说是因为以利亚到他这里来，所以使神呢想起他的罪来，所以他的儿子才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他没有说那不关我的事，那是神让你的儿子死了。他也没有责备这个寡妇，说是因为你的罪，你要没有罪 那神再思念也想不起，也不会说让你的儿子死了。他也更没有呢，就是说给他讲一些大道理，就是说坏事呢也会发生在这些好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呢是以利亚在这里呢，他非常简单的就跟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这因为以利亚他有信心，他相信，他知道他所信任的那样神会怎样行事。在这里不仅是从这里他简单的告诉寡妇把他的儿子交给他，可以看出以利亚的信心。我们也可以从以利亚的这些动作上看见以利亚的信心。这里以利亚把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楼上，放到他自己的床上，然后他在祷告过程中呢还曾经有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这些动作为什么说能够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呢？因为在旧约律法实在没有律法规定不能接触死尸的，接触死尸会使他成为不洁净，会影响他侍奉神。所以他相信神能够使这个小孩子复活。所以呢他就祷告耶和华。其实他在求告耶和华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二十节这里他问神，他问什么？他说，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这里也有困惑，但是呢他并没有让这个困惑来干扰他，他反而呢是仍然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呢带到神的面前。我上次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雅各书的那些经文，就是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这里呢也是一处让我们看见他确实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也会有一些疑惑不解的时候或者是事情。但是以利亚在这里他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他求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这种求告也彰显着他极大的信心。我们知道这是寡妇的孩子复活这件事情是圣经中所记载的第一例死人复活，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死人复活。以利亚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如果没有极大的信心，他做不出这样的祷告，要求神让这个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因为呢他相信他所服侍的这位神是大能的，是全能的，他能必定能使这个孩子复活。神的二十二节也就讲到神呢果然了是听了他的祷告，然后让这个孩子复活。在接下来到第十八章这里的记载是在他在加密山上耶和华神彰显他的荣耀，战胜了假神巴利以及巴利的那些先知之后的事情。在这里呢已经就是说神彰显出来他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已经被以利亚命令人杀掉。这会儿呢他到了加密山顶去祷告求雨。他在山顶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圣经上说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所以说明他在那里非常谦卑的求告神。在求告的过程中他让他的仆人呢去观察天象，一直连续七次，前六次仆人都说看不见什么，到第七次的时候仆人告诉他说只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我想还是感谢以利亚的这个仆人，他眼神很好。如果是我这个又近视又老花的，可能是这一手掌大的一块云可能我看都看不见，但是就这样一小片云以利亚就有信心，他让仆人去告诉亚哈让他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因为他相信神怎样说的就会怎样成就，因为在十八章第一节那里神已经告诉他说要降雨在地上，所以他相信神说降雨就必定会降雨。这是以利亚在他的祷告里边我们看见他有极大的信心，他是凭着信心在祷告。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讲到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祷告呢是我们在求神， 而信心的祷告是得到神答应的条件。我们信而不疑，神一定能够行大事。而我们祷告要是不信的话，恐怕神连听都不会听，更别提他会成就我们的需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信是得着的，才能得着。但大家注意一下，在这里信与得着的次序呢是不能错的，不能说我得着以后再信，一定要是信心在前。一定我们去祷告，我们去求的一定是要带着这样笃定的信心去向神求。我读到过一个小故事，说在有一个小镇，民风淳朴，镇上连卖酒的都没有，可是突然有一天呢，大街上开了一家夜总会，这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着急了，就赶紧聚到一起做通宵祷告，求神了要灭掉这个罪恶的地方。过了不久呢，夜总会遭到雷电击打，然后呢就着火被毁掉。到这里我想可能有些人说感谢神，神听了祷告，哎，真的就把它给烧毁了。可是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了，我们看呢，店主他听说了，说这个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而带来的结果，于是呢就把这件事情他告到官府，要求教会呢要赔偿损失。他的律师在控辞里他说什么了，说是祷告为夜总会带来了灾害。当然教会也不甘示弱，也聘了这个律师呢来为自己辩护。这辩护的是什么了？我想当然肯定是说，那跟我无关系，你那是雷电的事，你不要让我赔。所以在经过一番唇枪舌战的辩论之后，法官宣判，法官怎么说呢？他说本庭认为真正的罪是夜总会的店主相信祷告的功效，而教会的信徒反倒不信。我想有好多人在笑啊，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真的我们所求的我们笃信不疑神一定会成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像这个小镇上的基督徒这样的。所以我们呢要记着神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雅各书一章六节，这里前面呢讲是缺少智慧的可以向主求，然后六节这里讲到只是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所以向神求智慧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里还讲的说那些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到过大海之上，但我想至少我们好多人都会去海滩玩过，我们都知道那种海浪那是变化无常的。所以那些疑惑的人神说就像那些海浪一样没有定向，变化无常。所以第七节这里讲到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我们祷告向神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带着绝对的信心，我们要绝对相信神的能力，我们也要相信神他愿意赐予，愿意成全成就我们的需要。信心的定义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祷告所求的呢是这些所望之事或者是未见之事，是需要带着信心去向神求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首先呢学到的第一个方面，从以利亚的祷告里边就是要凭着信心求。所以信心是我们祷告向神求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在祷告的时候神才会成就我们的需要。另外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要相信我们所信的神呢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人看来不能的，但是神一切都是可能。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了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带着这样的信心带到神面前，把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交给这位能够做的神，让神来我们为我们做。所以第三个方面了，也就是呢我们要相信神愿意 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呢成就我们的祈求。但是想到这里呢，我想我们也提醒了我们，就是不能妄求，我们不能说我有信心，然后呢我就可以随心所需所欲的向神求任何事情。所以以利亚的祷告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二个方面了，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求。十七章一节这里讲到以利亚向亚哈的宣告，好，这里这句话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句话在英文版本里边呢，钦定版和是新美国标准版的翻译是一样的，都是就都有，就是用黄色的这样 before whom I stand， 就是我站在耶和华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面前说。NIV 跟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是类似，都是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那这里他站在神面前说，表明了他跟亚哈所说的这些话呢，他是可以向神负责任的，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的。那么为什么以利亚会这样做呢？我们看见在申命记十一章十三节，这里神给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讲，要让他们爱耶和华他们的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然后神呢会给他们按时降雨在地上，使他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反之呢，第十六节讲到，如果他们受迷惑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而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正是在亚哈王的带领下，大家离弃耶和华真神去拜巴利亚瑟拉等等这些迦南地的假神的时候。所以第十七节就讲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十天闭塞，不下雨，也不出产出产。其实这不还不是最重要和是最严重的。最后一句，他们会在他们所赐给他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以利亚是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心意的，所以他宁愿以色列的百姓受一点苦，没有雨，但是这远远要比呢他们灭亡要好得多。所以天旱真的还是一个非常轻的一个惩罚。迦南人所信的是神巴利和亚瑟拉他们，尤其是巴利呢，他认为巴利呢是掌管雨水的神，也是呢掌管这个土地出产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以利亚在这里借着这样的事情，神说不降雨就不降雨，来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巴利那些是假神偶像。也希望借着这样的事情帮助以色列人了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以利亚在这里求不下雨，他并不是说他的心多恶，而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在按照神的旨意为以色列的百姓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然后十五节那里又讲到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的祷告除了有信心以外，还要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的信心只能是在神的旨意范围之内祷告和行动，那些超出神旨意范围的祷告或者是动作并不是真的信心，那是出于己意私心。所以真正的属灵的祷告呢，是求神成就他的旨意，完成他的旨意，完成他的计划。正如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在这里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他的祷告里边也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愿是愿意神的旨意成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祷告。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必须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求。所谓的妄求呢，是指一些错误的祈求，可能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个呢是错误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私欲的享乐啦等等这样去求。比如说一些 极端的灵恩派，像韩国的赵阳基他们那些，他会教导门徒，你祷告可以求跟神求，我要一辆什么超华的跑车，我这跑车要哪个牌子，要哪个型号，我需要一个太太，我这个太太要什么样的身材，什么样的美貌。不是那样的，那并不是按神的旨意祷告。第二个方面呢，是求一些错误的东西，你也可以供自己在世享乐的这些属世的财物。比如说有个人去赌博，求神保佑他能够在赌博上赢钱，这肯定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的祈求，所以绝对的是妄求。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而不要妄求。这些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绝对不是为了容神一人。这样的祷告呢，神是绝对不会听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什么是符合神心意的、符合神旨意的祷告，什么呢是妄求。所以在这里呢，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呢才能够做到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要按照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命令来祷告。依然是神的命令，那么就肯定是神的旨意，是符合神心意的。那这里像包括在圣经里边，神告诉我们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是神要我们要为敌人祷告。神也要求我们要为他所差遣的人祷告。像我们至少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主席的报告也经常会提到为我们教会所支持的那些宣教士祷告。别的我们做不到，但至少我想我们应该能够跟我们教会有关的这些宣教士，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他们，为他们的恩赐，为他们的平安，为他们的心理体力，为他们的教导，为神使用他们，为他们的身体等等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求。我们神也说要让我们为我们那不遭遇试探祷告，也说要让我们为传道人祷告，也要我们为当政掌权的祷告。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社会信仰越来越堕落，我们有没有为美国的这些当权者祷告？以利亚在看到以色列人去拜巴利拜亚沙拉离奇真神的时候，他有那样的勇气，有那样的看见为以色列人祷告。那么我们作为现代的这个基督徒，在现代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有没有勇气，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为现在的美国祷告？神还说，教在圣经中也还告诉我们了，要为这些痛苦都解除了祷告，也为疾病得医治祷告等等。圣经中神这样的命令很多，所以读经是吃饭，是在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明白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这些要求，然后呢，使我们可以按照神的这些要求去祷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做到的，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命令来求。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圣经中有很多敬虔的榜样，我们来学习这些敬虔的榜样，也是符合神旨意的祷告。圣经中有记载，大卫在犯罪后为寻求神的连续和赦免而祷告。作为我们现在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得救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在生活上也成圣了，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甚至跌倒的时候。当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有错得罪神了，那我们要对付这样的罪，要在祷告中，在圣灵的光照和帮助下，像大卫那样，我们要不断的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在罪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罪拦阻神听我们的祷告之前，我们把得罪神得罪人的这些罪和事情要解决到，要像大卫那样。圣经中也记载，摩西在旷野为以色列人代求。如果摩西不为以色列人代求的话，神曾经不止一次说，因为以色列人应着景象顽梗悖逆，他要把他们都灭掉，让摩西的家来发展壮大起来。所以如果没有摩西按照神的心意为以色列人代求的话，可能历史和圣经就都会不一样了。而在新约里边呢，也记载保罗为以色列人的 得救祷告，也为福音的广传祷告。使徒行传也还记载，当彼得被抓入监牢的时候，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这样敬虔的榜样，我们可以根据他们为我们所立下的这些来跟着他们学，来学着按照神的心意祷告。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要有正确的祷告动机，就是说不要有那些自私的东西，不要有妄求。神允许的话呢，下一次或者以后呢，会给大家有一些更详细的这方面的分享。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来祷告。因为在祷告跟大家讲过，那个祷告的定义是在圣灵里边，人和神之间的相遇。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向父神祷告，可以向主耶稣祷告，但好像在圣经里边唯独找不到向圣灵祷告的，因为我们是在圣灵里祷告，要在圣灵的帮助和引领下祷告。罗马书8:26-27，这里讲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是有圣灵帮助的。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下，靠着圣灵来祷告。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有一些操练的，不管是要祷告的事情还是要祷告的人，我们都可以这样去学，去寻求。其实下一次如果有可能神允许的话，我们还会就是分享，就是关于我们除了祷告，除了跟神求以外，还要有一些倾听，来看神听神给我们的回应等等这样。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边来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感到说没法祷告，好像也没有祷告的力量，但是真的神在这里边给我们的应许是圣灵会按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有神的宝贵的应许在这里边，我们要去学着靠着圣灵来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宝贵的应许，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只要是用心这样去做，一定也会有在祷告中不一样的经历。就我自己来说，有的时候其实在祷告过程中会突然有些人有些事，甚至于是有时候是有些话语出现在心里边，然后再祷告出来。所以我相信你们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寻求呢，我们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更深的比我这些更美妙的一些经历。我们呢靠着圣灵去祷告。所以这几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呢是合神心意的，而不是妄求。妄求不仅得不到神的答应，有的时候其实反而会得罪神的。让我们得罪神的祷告，我想那可能还不如不祷告。所以跟着以利亚学祷告，今天我们学到的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凭着信心求，我们要相信神，带着信心相信神他无所不能，相信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带着这样笃定不移的信心，不要像海中的波浪那种飘摇不定有疑惑。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要妄求，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的是要那种容神益人的祷告。所以就是今天呢，我想就跟大家分享跟以利亚学祷告的这样两个方面，一个凭信心和按照神的旨意来求。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再分享其他的方面。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